约珥书与老底嘉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第20号。
约语书指出，上帝的葡萄园在第四代遭到毁灭。
耶和华的话临到皮图日的儿子约语：老年人呢，听这话，这地的一切居民都要侧耳而听，就是在你们的日子或在你们祖辈的日子曾有过吗？你们要把这事告诉你们的子女，让你们的子女告诉他们的子女，他们的子女再传给下一代。
茧虫所剩下的蝗虫吃了，蝗虫所剩下的齿蛙吃了，齿蛙所剩下的毛虫吃了。
醒来吧，你们这些醉汉，要哭泣，凡饮酒的人都要哀号，因为新酒，因为他从你们口中断绝了。约珥书1:1-5。
石童女的比喻是复临运动的比喻，而比喻中的觉醒发生在麦子与稗子被分开的时候。那时稗子才醒悟到自己已经被剪除，与新酒隔绝。剪除一词象征着亚伯兰立约的第一步，在以血立约的仪式中，一头母牛犊、一只母山羊和一只公绵羊被劈成两半。就在同一段关于那约的经文中，上帝指明他将于第四代临到他的子民施行审判。
他对亚伯兰说：你要确知，你的后裔必在部署他们的土地上做寄居者，要服侍那里的人民，那人民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服侍的那国我必审判，后来他们必带着丰厚的财物出来。至于你，你将安然归到你的祖先那里，并在高寿之年下葬。但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再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尚未满盈。创世纪15:13-16。
当预言在第四代，在摩西那一代应验时，主颁布了十诫，作为与上帝及他所拣选子民之约的象征。在那十条诫命的第二条里，亚伯兰四代之光辉被更加彰显。
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也不可做任何形象，仿照上天、下地或地底下水中的任何物，不可跪拜他们，也不可侍奉他们，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祭邪的神。恨我的，我必追讨他的罪，自父及子，直到三四代，并向那些爱我、遵守我诫命的人施慈爱，至于成千之数。出埃及记24-6。
亚伯兰之约的四代被包含在对神作为祭邪之神这一品格的彰显之中。他的祭邪与雕刻的偶像形成对比。到亚伯兰的第四代，我们也看见一个渐进的审判，审判临到神子民被奴役的那国，也临到神的子民。此后亚摩利人将受审判。亚伯兰指出，有一个从神的家开始并逐步推进到全世界的渐进式审判过程，而第二条诫命表明，这一审判过程把人类分为恨神者与爱神者两类，从而预表那高声宣告：你们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命令的周日法令。
当律法在西奈山被颁布的同一时期，神向摩西显明了自己的品格。
耶和华对摩西说：你要凿出两块与先前相同的石板，我必把你打碎的先前那些石板上所写的话写在这两块板上。你要在早晨预备好，早晨上西奈山，在山顶那里到我面前来。不可有人与你一同上去，全山也不可有人出现，羊群或牛群也不可在这山前牧放。
他就凿了两块石板，和先前的一样。摩西清早起来，照耶和华所吩咐的上了西奈山，手里拿着那两块石板。耶和华在云中降临，在那里与他一同站立，并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从他面前经过，宣告：
耶和华，耶和华神，满有怜悯和恩典，不轻易发怒，并且在慈爱和信实上丰盛，为千代保留慈爱，赦免罪孽、过犯与罪，却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必追讨父辈的罪孽在子女和子孙身上，直到第三代、第四代。
摩西急忙俯伏在地敬拜，
他说：主啊，我若在你眼前蒙恩，求你在我们中间同行，因为这是应着景象的百姓，求你赦免我们的罪孽和我们的罪，将我们纳为你的产业。出埃及记34:1-9。
律法的第二次颁布与1850年的先锋图表相呼应，第一套法版被打碎，而第一张图表在数字上有错误，于是古代以色列被立为律法的受托者，而现代以色列则被立为神的律法， 以及神预言话语之律法的受托者，两块法板初次颁赐之时，营中发生了实际的叛逆。1850年图表推出之际，营中则酝酿着属灵的叛逆。亚伯兰关于第四代的预言在第四代由摩西得以应验。在第二诫命中，神将关于在第四代施行审判的启示加以扩展。雕刻的偶像成了对上帝真敬拜的假冒替代品，而神性情中的祭邪与那审判相联系。随后摩西观看了神的荣耀，他看见神的祭邪乃是神性情的一个要素，由他的名所表明，并且敬拜者与其列祖之罪之间的关系被阐明。
当基督第一次洁净圣殿时，门徒就想起那话，对他殿的热心已经把他吞噬了。热心这个词就是嫉妒，神那表明他嫉妒的性情是促使基督洁净他殿的动机。而必须承认你们列祖之罪的预言性属性，后来会成为利未记26:7被审判中悔改呼召的一个关键要素。亚伯兰的第四代在盟约历史的推进中分量与日俱增，约语书代表晚语的时期，而这发生在末后的日子。约语书以引入四代的信息为基础来阐明其信息，这一主题早已记录在亚伯兰与神所立三重之约的第一部中，该主题在约语书中达到结论。
进入应许之地后，约柜被安置在示罗，在那里邪恶而愚昧的大祭司以利和他两个败坏的儿子与撒摩尔的呼召形成对照。示罗成为约柜旅程中的一站，而约柜是盟约的象征。约柜曾作为推倒耶利哥城墙的象征被使用，随后在示罗安放了约400年，直到以利和他那些邪恶的儿子死去。后来他被非利士人掳走，其后当大卫将约柜迁到耶路撒冷时，关于凯旋进入耶路撒冷的第一次例证就此成就。把这盟约的象征迁到耶路撒冷的明确目的，是因为神选择将他的名安置在耶路撒冷，而他的名与他的嫉妒相关，这又与他在第四代的嫉妒之审判相关。
在主日法令的时候，主必将凯旋的教会高举在诸山岭之上，外邦人必说，来吧，让我们去神的殿。
在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坚立在群山之巅，高举过于诸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许多国的民前来说，来吧，我们上耶和华的山，到雅各神的殿，他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我们也要行他的路，因为律法必出于西安，耶和华的话必出于耶路撒冷。以赛亚书2:23。
耶和华的话从耶路撒冷发出，因为那里是他选择立他名的地方。至于摩西，耶和华在云中降临，与他一同站在那里，宣告耶和华的名。耶和华从他面前经过，宣告说，
耶和华，耶和华神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并有丰盛的慈爱和信实，向千代施慈爱，赦免罪孽过犯和罪恶，却绝不以有罪的为无罪，并追讨父辈的罪孽在儿女和儿女的儿女身上，直到第三代第四代。出埃及记34:6-7。
他的名就是他的品格，而神的品格既深奥复杂又极其单纯，神就是爱，这是对他品格完美却又简单的表达。亚伯兰之约中关于第四代的审判的真理，借着第二条诫命就第四代所提供的进一步光照，被一行又一行的扩展。随后摩西的经历又通过加上关于他祭邪之性的光照，拓展了第四代与神品格之间联系的光照。启示把品格定义为思想与感情的结合，但启示也告诉我们，我们的意念并不像神的意念，他的品格就是他思想与感情的综合，而他的品格有着远超我们简单的人类思想与感情的许多层面，因此两者之间的差距就如天高过地那样，他的意念更为高超。
因为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你们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这是耶和华说的。正如天高过地，照样我的道路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高过你们的意念。以赛亚书5:8-9。
所以这里有一个值得深思的人类想法，如果神的品格由他的名所代表，那么神明的一切显现都是他品格的显现。
犹大支派的狮子峰上又开启他预言的话语。帕尔摩尼是奇妙的奥秘数算者，他也是根出于干地，又是燃烧的荆棘、火柱、天使长米迦勒等等。神借着他诸多名所彰显的品格属性是无穷无尽的。值得深思的人类想法是这个：既然我们已知神的品格有如此多样的表现，那么为什么在与亚伯兰的三重之约过程中，最初的立约步骤里，第四代的审判会成为这约中反映他之名的根基性陈述？
他对亚伯兰说，
你要确知，你的后裔必在部署他们的土地上做寄居者，要服侍那里的人民，那人民要苦待他们400年，并且他们所服侍的那国我必审判，后来他们必带着丰厚的财物出来。至于你，你将安然归到你的祖先那里，并在高寿之年下葬。但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再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恶尚未满盈。创世纪15:13-16。
作为人类与列国的审判者，神的品格给人留有一个以四代所代表的宽限期。神是审判者，他有怜悯，他有忍耐，并在第四代使对人和列国的审判告终。神在与被拣选子民所立之约中的根本宣告包含第四代的审判。正如第一位天使的信息具备三个天使各自信息的一切特征，同样亚伯兰之约的第一步也具备整个三重之约的特征。神的名就是他是慈悲的审判者，他在第四代施行审判。被拣选子民之约历史中的其他每一步都是建立在那一根基之上。
当把约珥书置于第五节中的半夜呼声的苏醒之时，并且新酒从他们的口中被断绝时，针对被拣选之约民的那场最终盟约性分离的引言就是这约的基础信息。它铺陈了约民的悖逆，并指出他们被剪除的事将于第四代得以成就。他们之所以被剪除，是因为不明白这约的基础信息。
创世纪第十五章那四节经文所揭示的关于约的根基性信息，就是在末后的日子里，当约的顶实信息以新酒呈现时所采用的量尺、审判的准绳。当新酒被断绝之时，以法莲的醉汉苏醒这一事件所具有的严重性，唯有置于这样的语境中才能真正被理解。就是在晚雨的试炼期间，针对那悖逆的选民最终第四代所做出的审判宣告之中。
在创世纪第十七章中，我们看到与亚伯拉罕所立的三重之约的第二步。
神对亚伯拉罕说，因此你和你的后裔世世代代都要遵守我的约，这是我与你和你的后裔之间的约，你们所当遵守的。
你们中间一切男丁都要受割礼，你们要割去你们的包皮，这要作为我与你们之间立约的记号。你们中间生下来满8天的都要受割礼，在你们的世世代代，凡你家里所生的或用钱从外人买来的不属你后裔的都要受割礼，无论在你家中出生的还是用你的钱买来的都必须受割礼。我的约要立在你们的肉身上作为永远的约。至于那未受割礼的男丁，就是包皮没有割去的，那人必从本名中被剪除，因为他违背了我的约。创世纪17:9-14。
第二步违背剪除的象征提供了第二个见证。被译作剪除的这个词，其语源可追溯到第十五章里亚伯兰把牲畜劈成两半的事，并且在那段经文中，凡未受割礼的必从这约中被剪除。在约的历史中，基督确认了这些真理，而割礼也被洗礼所取代，因此他作为我们的榜样于第八日复活。
那记号要在第八日成就，这一点由方舟中的八口人所表明。在第二个步骤中所代表的是一个视觉的试验，无论是在以利亚执行审判之前，以色列在耶洗别的先知与以利亚之间做出选择，还是但以理、沙德拉、米煞和亚伯尼哥的面貌显得比那些吃王膳的人更俊美、更肥胖。第二次的试验都是关于眼见的。割礼是生命的记号，而方舟中的八口人则代表那些活下来的与那些死去的形成对比。
在基督的历史中，当约的记号转变为洗礼之时，使徒保罗正是运用了这些经文中的圣约历史来展示圣约历史中的重大转变。
他把割礼中被割除的肉体作为人与神性关系的象征，也作为人较低本性与较高本性关系的象征。保罗借着上帝的预言之道教导他的学生，他作为被拣选的人，其名扫罗的含义，其目的在于指出由作为上帝约民的字面以色列转向属灵以色列所标志的那场重大圣约历史转折。为完成他所受的托付，他在圣约历史的脉络中呈现了他的预言信息。
创世纪十七章代表三项基础性立约步骤中的第二步，这些步骤在启示录十四章的三位天使身上得到了欧米伽的成全。第二步以割礼的记号为象征，预表上帝的印记加在十四万四千人身上，他们就是那荆棘，代表可见的考验。三位天使是亚伯拉罕阿尔法之约的欧米伽。亚伯拉罕的第三步是第二十二章，
耶和华的使者第二次从天上呼叫亚伯拉罕说，我指着自己起誓，耶和华说，因为你做了这事，没有留下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我必大大赐福给你，也必使你的后裔极其增多，如同天上的星，海边的沙。你的后裔必占有仇敌的城门，并且地上万国都要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声音。创世纪二十二十五更十八。
本章第一节说，这些事以后，神试验亚伯拉罕，对他说，亚伯拉罕，他说，我在这里。神试验了亚伯拉罕，从而指出在第三次立约宣告之前的最后一次考验。当亚伯拉罕通过这场考验，亚伯拉罕三重之约的最后四节经文便被阐明，因为亚伯拉罕听从了神的声音，而在本段中，这声音就是他的立约之声。亚伯拉罕将被赐福，成为多国之父。第三位天使是一场试验，正如亚伯拉罕所经历的那样，代表一项彰显品格的考验，而品格取决于你是否像亚伯拉罕那样信靠神。像亚伯拉罕那样通过考验的人将被用来聚集普天下的万国。出自三个章节的十七节经文界定了神与一群被拣选之民之间的约，因此他们代表了这群被拣选之民之约历史的阿尔法。同样的，这些经文也代表了约历史的俄梅加，即以十四万四千人的兴起为表征。
我们当中有多少人会在不先审阅合同条款的情况下购买房屋或车辆？有多少老底家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信徒知道他们与上帝所立之约的第一条条款，就是上帝表明自己是那位满有怜悯并在第四代实行审判的神？可悲的是，他们既不认识米勒派历史的根基真理，也不明白他们自称拥有的盟约关系的基础真理。因此他们像古代以色列一样，不知道自己被眷临的时间，那段自旧桑一开始的眷临时期的结束，正是他们在午夜被唤醒却才发现自己已经被断绝的时候。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
四月十八日，在楼房倒塌的景象从我眼前掠过两天之后，我前往洛杉矶的卡尔街教堂履行一项约定。我们快到教堂时，听见报童在喊，旧金山被地震摧毁了。我怀着沉重的心情读到了这场可怕灾难的第一批匆忙应承的消息。两周后，在返乡途中，我们途经旧金山，雇了一辆马车，用一个半小时查看这座伟大城市所遭受的毁坏。那些原以为能抵御灾难的建筑物都化为废墟，在某些地方，建筑物甚至部分陷入地面，整座城市以极其可怕的景象昭示出人类智慧在构筑防火、抗震建筑方面的不足。主借着他的先知西番雅，明明指出他要临到恶人的审判。我要从这地上彻底毁灭万物，这是主说的。我要消灭人和牲畜，我要消灭天上的飞鸟、海里的鱼类，并将绊脚石与恶人一并除尽。我还要把人从这地上剪除，这是主说的。到了耶和华献祭的那日，我必惩罚首领、王的众子以及一切穿着外邦衣服的人。那日我也必惩罚一切跳过门槛的人，这些人以强暴和诡诈充满他们主人的家。到那时，我必用灯巡查耶路撒冷，惩罚那些安逸在酒渣上的人。他们心里说，耶和华必不降福，也不降祸，因此他们的财物必成为掠物，他们的房屋必荒凉， 他们建造房屋却不得住其中，他们栽种葡萄园却不得喝其中的酒。耶和华的大日临近了，临近了，并且飞速而来，这是耶和华之日的声音，在那里勇士也必痛哭。那日是愤怒之日，是患难困苦之日，是荒废凄凉之日，是黑暗幽冥之日，是密云幽暗之日，是吹角呐喊的日子，要攻击坚固的城邑和高大的城楼。我必使人遭难，使他们像瞎子一样行走，因为他们得罪了耶和华。他们的血必倾倒如尘土，他们的肉如粪。到耶和华发怒的日子，他们的金银都不能救他们，因他忌愤之火必吞灭全地，他必迅速将这地上一切的居民进行除灭。西番雅书1:2-3-8-18。上帝不能再忍耐太久了，他的审判已经开始临到一些地方，很快其他地方也将感受到他显明的怒气。将会有一系列事件显明上帝是局势的主宰，真理将以清楚明确的语言被宣告。作为一个子民，我们必须在圣灵至高掌管的引导下预备主的道路，福音要以其纯正传扬出去，活水的江河在其流经之处将愈发加深加宽。在各个领域，无论近处还是远方，人们将从田间耕作以及那些常见而大多占据人心思的商业职业中被呼召出来，并与有经验的人一同接受训练。当他们学会有效地做工时，他们就要大有能力地宣讲真理。借着上帝奇妙的护理，重重困难的山要被挪去，投在海里。那对住在地上的人意义重大的信息将被听见并被明白，人们将知道何为真理。这项工作将不断向前推进，直到全地都已经受到警告，然后末期就要来到。随着日子的推移，人们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神的审判正临到这个世界。他借着火灾、水灾和地震警告这地的居民，表明他临近了。世界历史上的大危机到来的时刻正日益临近，届时人们将以极大的关注和难以言喻的忧惧注视神的治理中一切作为。神的审判将迅速接二连三地降临，火灾、水灾、地震以及战争与流血。
啊，巴不得人们知道他们被眷顾的时刻。有许多人还没有听见这时期考验人的真理，也有许多人，神的灵正在与他们做工。神施行毁灭性审判的时期，对于那些没有机会明白何为真理的人，却是施怜悯的时候。主必温柔地看顾他们，他动了慈心，他拯救的手仍然伸出要拯救。然而，那些不愿进入的人，门已经向他们关闭。
上帝的怜悯彰显在他长久的忍耐中，他暂缓施行审判，等待警告的信息向众人发出。哦，若是我们的人能像他们应当的那样，胆到肩负着将最后的怜悯信息传给世界的责任，将要成就何等奇妙的工作啊！正言第9卷第94-97页。